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台湾的嘉宾是来自高雄的一位艺术工作从事者、创作者林丽华。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他不但来到节目当中，也带了一些他的作品给我们看。那么首先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林女士？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高雄的林丽华，希望你们喜欢我的作品。
那么在我们看您的作品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了解一下您的创作的背景，或者是您从事创作的一些历程呢？
好的，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之后会参加老师的带领的一些写生队，所以慢慢的一直接触艺术，甚至大学的时候我的录取目标唯一的就是美术系，所以很幸运的我也考上了美术系。当初我的科目是水墨画，我蛮喜欢画水墨的。那随着水墨画之后，我慢慢去延伸，我画了一些所谓的仕女画。那因为仕女呢，一直是我目前最喜欢去作为创作的一个题材，所以我会观察一般的所谓的，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说年龄稍长的一些女性，那特别是对于她们身上所有散发出来的美感，我会慢慢仔细的去跟她做一个描绘。那基本上我有水墨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在画人物的时候，我们有经过所谓的素描的训练，所以在人体上的表现觉得还蛮有把握的，所以画了一阵子的所谓的仕女之后，那跟随我的先生到英国去就读。我先生是英国读英国的视觉传达，那我学的，因为当初是因为水墨，我想在国外也不太好容易申请到所谓的学校，所以我就利用我手作，之前在伦敦有一些社区学院，我先去上一些课，然后做了一系列也很巧，那时候刚好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所以我做的几件有关于人权的作品，申请了伦敦学校的一个所谓的陶艺雕塑，所以我很顺利的进入伦敦的一个陶瓷艺术研究所。所以这样，我们目前看到的有一些画仕女的，我不想观众非常非常精细的一个线条去作为描绘，不管它是色彩缤纷的还是比较灰阶的，我一直希望我描绘的是一个女性比较内敛比较含蓄的一个个性，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会觉得非常的温和，所以这也是我想表现东方女性的一个特质，这是之前在人物绘画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您介绍这个仕女的时候呢，也看一看您的作品，因为您刚刚说的这个温和，说实在呢，也是我看到您的作品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也让听众观众朋友能够有机会欣赏到您的画作。像这一幅仕女图，我第一次看到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温婉内敛的这个感觉，那么也是像您说的，颜色并不是非常的灿烂啊绚烂的那种绚丽的颜色，而是比较接近灰啊蓝啊这种稍微冷一点的色调。那么这个创作的过程，您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是为什么一直是选择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女性？虽然您说是 是这个温婉的，是怎么样，但是您为什么选择这样去表达，就是您心目中的女子的形象就是如此吗？
应该是的，这个我们东方啊，特别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他对女性的一个约束，我想是有，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说，哎，奇怪，他的动作不是很多。那我是希望用我的他的眼神，还有他的手势去做一个传达，做一个传达所谓女性的一个比较所优雅，还是说他是比较含蓄的，比较有爱心的一个画面。那你很多作品，你看到他大部分的状况都是静静的，很安静的在从事一件作品，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晨，早晨的晨，他的头发的部分，强调他的头发的部分，我要用很细的规笔去做一个慢慢的描绘，然后他的肢体就是要非常的精，古典吧，古典美的情况去表现出来。那这一幅画我也没有给它赋予很灿烂的一个颜色，因为我要跟后面的所谓梅兰竹菊的一个屏风做一个融合，所以它的画面你看起来就是非常朴质。然后这个女子啊，她就享受在清晨自己梳洗的一个状况。
对，这幅画的感觉是很沉静，但是因为她头发上的光呢，就让人感觉到晨光，所以您说早晨起来的梳洗的感觉确实是相当的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么接下来这一幅又是有古代的侍女跟现代的侍女放在一起了。
对，因为我们在画传统的侍女之后，我想你也会想要跳脱跟现代的一个节奏去做结合，所以前面这个女性虽然她也是非常的柔美，还是说非常的传统，可是我要后面加一个是更传统更古老的一个画面去做一个对应一个呼召。虽然说同样是女性，然后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她们其实内心的一个本质还是一样，就是非常的平和，非常的安静。我大概要描述的就是这种感觉。
那这一幅当中的女子是，
那再来这一张的话，她是有一点她在桌面上做一个沉思感觉。对，那她做的一些方块几何的图形，因为我想一直要跳脱所谓非常传统，非常让人家觉得她就是必须是很比较呆板的一个画面，所以我故意做了一些线条的切割，然后去凸显这个女子跟这个几何方块的一个画面的一个趣。其实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趣味性，那觉得她就是一个传统一个女子，可是有一些人看她好像是在这个桌子事实上已经不见了，可是她的背景又是一个几何形的一个方块的画面的这个构图，所以他们会有另外一种想法。那至于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会不太一样，其实我的作品我是允许很多人他有各自，我觉得都 OK 的。
是的，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并不是后面的几何的图形，而是这个白让这个主体凸显出来，也可以看到这个蝴蝶呀，你看到花，还可以看到这位女子她似乎是浮在桌上，但是没有桌子，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您说每一个人看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我非常的同意。那么这一位女子呢，就是您这个图上有一点稍微鲜艳的颜色，但是这一位女子她身上却是完全没有色彩的感觉了。
对，这一幅跟之前那些所谓的水墨侍女、工笔的侍女，它不太一样，它比较像所谓的 西方的笔法去呈现。所以你再来就是我要做强调，就是这女子的一个很娴静安静的一个背后，我希望有一些强而有力的一些肢体动作去跟她做一个对比，
对比的感觉，
还是说做一个力与美的一个呼应。所以事实上这一张的人物还是虽然是不太一样，还是跳脱了之前的工笔水墨。那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也是亚克力画，那这亚克力画这传达的就是一个很孤寂，然后在非常严峻寒冷的一个冬天，或许他在等待一个人，还是说他要去某个地方，所以这种感觉上他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孤寂，还是说你觉得甚至有一点怜悯他的一个状况是这个样子。
这一张是少见的比较活泼一点的感觉了，画面的感觉是亮一些。
对，这个也是水墨工笔。那我很多状况我会利用后面跟他留白的状况去凸显前面的这个女子。这一张的她的意境跟我们前面几张看到的一个比较当代的一个女性，然后跟后面跟她搭配的比较传统的一女性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呼应，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也注意到您的现代女性的服饰上面通常有稍微比较古典一些的花纹，不但是这一幅，那刚才那一幅有蝴蝶的那一幅也是一样，您看它的领边都是这种比较中式的一些图案，那么这一张的服饰的感觉也是比较有这个东方的美感，您是不是有意为之呢？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这算是我比较早期的作品。年轻的时候有一阵子我非常喜欢穿比较类似所谓的中国式，虽然不是旗袍，可它的样式就是类似我们图面上看到的，有一些装饰啊，是非常东方的一个衣服。可能那时候的一个意境就会带到我的画面上，很自然的你就会平常你看你穿的衣服，甚至你说你去购买来的东西，很自然就会用在你的作品上面呈现出来。
是的，那么您到了英国以后，当然接触的东西就不一样，您是不是也作画呢？还是只是开始就直接的去做这个陶瓷陶艺了？
到英国去，其实我先去社区学院学摄影，然后也学了一些服装设计。那基本上我的英文程度是不太行，所以譬如说我喜欢一些金属的设计，还是说服装设计啊，这些我英文的关系没办法去很完美的诠释我要表达的东西。那刚好在台湾我稍微有一点点所谓陶瓷的一个训练，所以到英国去社区学院申请之前呢，我除了学摄影，然后也去学校画水彩，然后也做了一些陶瓷。那时候就是刚好天安门事件，我记得就是这么巧，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利用的事件作为人权的一些作品，然后去申请学校。那我当初就知道说水墨是不可能申请，所以很幸运的我的陶瓷就录取了，在英国的金史密斯学院学校里面就读。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是陶的作品，然后我们看到的事实上它是一个面，那另外一个面也是一个人的形状。那这个作品是有点像日月，所以一个面的人物他的眼睛是张开的。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是一个动作比较夸张的女子，然后在一个 呈现一个状况，那旁边有一个一本书，那这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含义，只是想说我之前画人物，然后他的姿势都是基本上是非常没有所谓的变化，他的动作也不大，所以我尝试用这一种比较夸张的动作去做一个表。那这个陶的做法事实上跟我们绘画就不太一样，这个陶像这种的话你不能做所谓的拉胚啊，说只能做实，我是做实心的塑体，那之后必须把里面的土挖空，如果说你没有挖空的话，你进窑去烧可能这件作品就爆炸就裂掉了，所以你要很小心去处理这种立体，这种有形状的立体，像这种动作可能基本上要把它的身体裁切了几块，然后仔细把里面的土都挖掉，它的厚度必须要很均匀，那也怕里面有一些所谓的空气没有被排出来，所以要用针很小心的把它戳戳戳动，之后再做一个整合在一起，然后这所谓的接线你也不能被看到，然后再拿去树烧，这个工法是比较麻烦。
是在没有您的介绍之前，我们是完全不了解它的做法有这么的复杂，也不知道如果是实心的这个陶瓷拿去窑里面烧有可能会爆炸等等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我们到现在要休息一下，先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御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人在台湾高雄的林丽华女士。那她是一位艺术创作家。那么她的作品呢，从她以前最开始的时候画侍女啊，水墨的，还有比较西方的，然后到了他跟先生到英国求学呢，还有进入了陶瓷的领域。那么因此呢，下面我们就要介绍他的所谓的复合媒材的一些作品。那么我们先请林女士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复合媒材。我听起来就是不是单一的，不是拿笔画，也不是是捏陶或者是烧瓷的，可是怎么样复合呢？能够请您说明一下吗？
好的，我们所谓的复合媒材就是会把很多元素然后组合起来成为一件，完成一件作品。那之所以会做复合媒材是很多时候的状况你没办法去完成一个你想要达成的一个做创作的时候，你会借助其他的材料进来，那所有的材料进来，你只要觉得说它进来的这个东西它是不冲突的，而且是可以在这个创作上它是有加分的，你可以去尝试各种可能性的作品进来。譬如说我或许会结合金属，还是结合一些所谓的铁片，甚至于一些 完成的一些简单的东西，我上面再加纸浆啊，纸浆复合上去，再完成，再结合。所谓的纸浆就是我自己用报纸，然后先泡湿了之后，再加白胶加，然后混合，就说它变成一个像土的一个状况，然后你可以在任何的材质上面把它附加上去，它不需要经过烧，只是它可以完成你需要的，特别一些比较难度比较高的状况的完成。那所谓材质里面，现在目前很多人都还蛮喜欢做所谓的复合媒材。这种复合媒材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让更多的艺术家天马行空的去完成很多很多你想要的一个作品。对，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作品，你现在看到了这一件，那事实上它白色的这个人体是我做陶，做完之后我拿去给人家翻模，那我觉得台做，那后面加了这些是现成的，我剪出来的一些刻花的片，它象征它或许它去要参加一个宴会还是一个什么盛宴的状况。
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感觉是哦，好像是一个蛋糕在下面。
那不是，好，难怪你说是蛋糕。那再来的话，那会跳另外一张吗？那这一张的话，事实上我是先有后面的那个，后面这人小女生后面的木头，这木头是实木，是真的木头。那我前面这个作品要跟它做一个结合，好像依靠着它，那必须要我这个人要跟后面的这个木头做一个有相关性的一个呼应，所以我故意在这个女生的手的地方也画了一些所谓的木纹，这个木纹的话就会直接跟后面的木头去做一个衔接，不会觉得说他们两个是格格不入的。
是，您如果不说的话我没有想到，
然后接下来我
后面不是有这个不是木头的部分，我以为全部都是木头。这幅里面是鸟笼，
这一件的话，这是对，其实你仔细看的话，这个鸟窝，是我们家的院子的树上的一个鸟窝。那你仔细看啊，这鸟窝里面一般我们所谓鸟，它筑巢都用一些草啊，一些植物的东西去完成，可是在上面看你居然可以看到很多是塑胶品、哦、这都是人类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所谓的一个不尊重，然后造成这些小鸟、哦、他们筑巢居然除了所谓的树枝巢之外，也加了这些不应该呈现的一个状况在里面。那我用一个鸟笼的状况把它包围起来，上面有几颗鸟蛋，那外面又故意用了很多华丽的一个，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状况我们如果说不去尊重这个环境，就看外在的一个所谓那么进步啊，那么华丽的一个外表，事实上它的内在有很多需要我们人类在做一个更进的一个，比如说做一个改善啊，还是说保护环境的工作啊，继续去做一个努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一件作品，
是是有反省的意味。那么这也是一个被困在电话亭里的小熊吗？
这一件作品是特别为这一次新冠肺炎做的一件作品。我们在二十几年前台湾有次是 SARS 的时候，在那时候其实我也做了一件作，可是那件作品是看起来比较哀伤。那这一次的新冠因为一样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所谓心里不安，那甚至有些人失去了生命，四周朋友里面很多朋友也是被隔离。那我要表现这所谓人然后被隔离，可是他里面却充满了很多的爱心，比如说朋友被隔离了，然后周围的朋友会去关注他，会去关怀他， 是说去注意，然后支援他一些物资啊，所以我用这件作品去呈现。其实他虽然说新冠肺炎给人家有一种不舒服，对人类其实是还蛮悲惨的一件事，可是表现出来的某个部分是很有爱心的，很温暖的一部分，所以我用这件作品去把呈现出来。
这件作品已经装框了。
对，这件作品里面你看到的是我的工坊的上面，那这个框又是我自己设计，请工厂的师傅帮我设计的，然后加上颜色，所以它的材质是有多多方方的部分结合在一起。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所谓多媒材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好使用。那这一件的话基本上它是就是呈现可以看到我的画，我的设计，或许装饰性比较强，那表现的就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也同样是多媒
材。那这件作品是对多媒材，它是我先做一个雏形，然后再去给工厂做 FRP 的一个翻制翻模，然后送回来，我再跟他做一个彩绘。所以你上面看到的一些有一些黄色啊花，那是一些布跟它贴上去的，然后甚至于有一些一颗一颗蓝色的球，那个是还没有翻制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动作，这是已经被翻出来的。那这一件整体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人他有一个梦想，一个目标，要向前走，要向前去进行。所以希望我那时候希望这个前进的动力是一个非常有生命的，然后我用蓝色绿色的颜色去代表，比较在我的作品里面算是它的构图比较复杂的一件作品，也是一个尝试。
是，听起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复杂的，是什么要先做什么要后做都不能够错的感觉。那么这一幅它的眼睛很可爱，
这个是我取名是珍珠啦，那一个女生，然后旁边有一些白色蓝色，这是象征一个浪花的感觉。那她是被一个受助被关注的一个公主，然后眼睛我故意跟她，因为希望她是一个，她不是就是真的是一个人类，所以给她一个带花的一个眼镜去看这个整个的世界。
我发现您做的人当中
像这个的话我
耳朵跟普通的人都不太一样，
这是我的所谓的精灵系列。如果说你看到一些我故意把耳朵拉得很长，还是说甚至于后面有长翅膀的话，我都会归于所谓的精灵系列。那所谓精灵系列的话应该说我小时候我们家旁边是教堂，那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跑到教堂里面去玩耍，所以大概幼稚园时代的时候，虽然说我们不是教徒，可是跟里面的修女跟神父他们都还不介意我们到里面去乱闯。那特别是我们进去，然后教堂里面不是会有一些天使，天上会有画很多漂亮的一个小天使，然后长翅之类的，然后慢慢长大，其实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印象中还存留在那时候的修女的衣服啊，真是好，他们是整个是长的，冬天是黑的，夏天是白的，从头到脚是整个是包覆住的，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啊。我说我之后长大之后又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比如说另外一些小小的书籍，他们会提到北欧的所谓的精灵，北欧有一些精灵的故事，那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他们甚至有一些图片就暗示说这个精灵是真的存在这个样子。那我是对这种东西是有兴趣，我虽然说我没有所谓的经验啊，可是这种让我可以去完全天马行空去做任何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好玩。所以后来的一系列的作品，我从侍女 说到精灵，这个由来就是因为这些精灵让我太有天马行空的一个完全不约束我的一个状况，可以去进行。
那么我们就再多看一些您的这个精灵系列的作品吧。这是两位精灵咯。
这也是精灵系列，我要描述的是在精灵他们没有固定的一个住所，他们没有固定的一个行业，然后他们没有固定的一个所谓的亲人，他们是群体，然后他们会去移牧到各方去做一个所谓的游牧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就会相邀同伴，然后把自或许去做一次远行，还是说参加一个 party，然后或许去做一个任何事情。那他在我的所谓的印象中，还是说我要把它捏造出来的，就变成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我想要让它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就好像是由我决定的，就觉得很开心啦，可以去给他们一个想法，还是说他们一个任何一个任务啊什么之类
的。我觉得他们背的行李特别有意思，可以是天马行空的，也是可以是花呀，可以是球，说不定这个球还是实心的，里面有各种的行李存在其中，非常的有意思，可以发挥想象力的。
嗯，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其他的不同的精灵。
像我之后应该是说，自从学了瑜伽之后，就会有所谓的静坐。那我的作品里面，很多人会认为说，看起来会很平静，可能是我塑造的这个人物的一个表情，所以他们说你这个是疗愈系艺术家，说或许是吧。那这个动作应该是我所谓的冥想，还是说一个静坐的一个状况。那这件作品是在我的院子里面，小小的院子里面去拍摄的，因为我很喜欢做的精灵之后，然后拿到我的小院子里面，刚好阳光出来，旁边刚好有石头，有一些草，就摆上去，假装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就把它拍摄下。所以这件作品基本上是有点冥想的一个状态，那它就是适合在户外，在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地方。
是，您这么说倒是也让我特别觉得他们的表情通常都是非常的平和，即使不是冥想也是很安宁，非常宁静的这样的表情。那么下面这个呢，就是好像在花团锦簇的当中了。当然颜色
也是一个连展，这是一个连展，然后刚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绿色的球，那场地很大，所以我就利用这些绿色的植栽啊，做一个布局，让这一个也是精灵的一个作品在上面，它成为它自己的一个王，它可以享受它整个就是看起来非常舒适绿意的一个空间里面去休息。这件作品事实上也想法也是很简单，就是把那个布局空间把整个延展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作品当然不是冥想了，可是呢跟刚刚那个手臂画了木纹的这个女孩很有类似的感觉，他们也是梳了辫子，也是耳朵大大的精灵，只是背后没有靠着木头而已。
像我做这件作品大概就像一个小女生这么大，有时候做起来真的还蛮辛苦。那虽然有时候翻模的时候，我会希望说某个部分是希望留下来，甚至我可以去复制它的，然后我会大概复制两个不一定。那复制之后出来的东西，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立体的画。像一般雕塑的话，或许它翻制出来八个可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翻制局部的作品出来，我让它变成它是一个唯一，所以它是一个另外一个等于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会利用这个我喜欢的这个角度，然后再发展延展 结合其他不同的材质再去做一件我们所谓的它又是一个唯一的一件做这个状态。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我们现在又到了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ake 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的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艺术创作者林丽华女士。那么她创作的媒介有很多，有纸上画画，有陶瓷，还有多媒介，就是多媒材、复合媒材的。那么她也讲到了精灵的系列，都是相当的可爱。那么到了这一段呢，我们想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她一些跨领域的作品。首先，那么请问您跨领域又是什么意思呢？除了复合媒材以外，还跨了什么领域跟什么领域呢？
这所谓跨领域的做法，它就是必须有除了你的作品还有一些展演。所谓展就是我们先讲演好了，所谓演就是可能有艺术家必须出来去做一些诠释。那为什么会介入所谓的跨领域这个项目，是在一次在美术馆高美馆有一个那时候三宅一生做了一场秀。我们知道他的衣服是非常有特色的，那那一场秀他请了模特儿穿着他所谓的设计的衣服走完秀，这个衣服他就变成一个软性的雕塑，他可以继续去挂在墙壁去做雕塑展。所以他这一句话给我一个 feel， 所以我们画会里面有一些策展说我们艺术家也可以就是类似有自己的创作的一个作品，然后你可以请模特儿来做一个展演，那之后这件作品呢、它又完成走秀，它又可以挂在墙壁做一个装置。所以第一次呢，我就请了我们画会里面的男性模特儿啊，就是男性艺术家跟女性艺术家，然后看谁有兴趣去做一个设计。那设计之后，我们就请朋友来做一个展演。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是我们在高雄市立美术一个展演。那画面上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我。那右边的是打扮成就是女性啊，左边的我打扮成男性。那之前我先要必须要录一段，就是这个女性去做一个舞蹈的一个动作，大约3分钟，就这个女性哦。然后开幕的时候，我打扮成的男性，要逼她跟她做一个互动、互跳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是在将近20年前，那时候的电脑软体还没有那么的好用盛行，而且我邀请的这12位女性艺术家，她们本身事实上对电脑的操作也不是那么的厉害，所以我们做的这一档所谓的一个展演，整整花了1年的时间。我们必须从一开始的写计划书，然后去讨论，然后去执行到完成。那这里面所谓的跨领域必须跨所谓的服装设计，所谓的编剧它是类似有一个 一个剧，还有舞蹈，还有音乐，那最后你要一件作品是呈现在美术。那因为那时候没有很好的道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做练习的时候就是打投射灯，把影片先拍好，然后练习怎么跟影像中的这个人去做一个互动。那每一个人要互相去支援啊，互相去协助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一群就是革命情感是这么样的去建立出来，这是其中的一个剧照。所以左边右边那个事实上都是我本人。还有下一张吗？
听起来您是时代的先驱，在这个20年前就已经带领了这个风潮了，是吗？
应该是说喜欢玩，喜欢去创作。那现在图面上看到的这个也很有趣哦。这些女性艺术家是我邀请，那么里面的这些女性艺术家，她们有的是从事油画，有的从事插花，有的从事版画，有的是从事陶艺啊之类的。那么平常就有一些作品，所以你看到她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事实上是她们的画作，然后印成丝巾。印成丝巾之后呢，自己再把它设计成衣服，然后穿到自己的身上啊。我们就请老师来做一段排练，所以在开幕的时候就有女性艺术家穿上他们自己设计的衣服，那衣服的布料又是他们的画作，做一场秀。那之后呢，这个丝巾又可以展示在这个现场，那丝巾的现场又跟你的作品又做了一个呼应，等于是你这丝巾不是平白来的。譬如说我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精灵，那我设计好丝巾之后，我精灵放前面，丝巾摆后面，他们就知道这个是这样子设计成那个，然后之后又穿到我身上，然后再做一场秀，这个样子。这个也算是一场秀了，就是有女性艺术家去设计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服装，那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主题。所以虽然我们不是模特，我们也不是服装设计师，但是我们设计出来的一些服装，一些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会不太一样。那我发现很多女性艺术家她们也乐在其中，因为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跨领域的，就是我们女性艺术家常常在开幕的时候都会碰在一起。那事实上这些女性艺术家虽然说她们表面上的创作，比如说她是油画、陶瓷啊、版画，是她们私底下又有一个没有被发现的另外一个才华，所以我主要的是把他们的那个看不到的那个才华表挖出来，这潜在的一个才被挖出来，而不是他们每一次展览的时候就永远都是油画就是油画，然后水彩就是水彩，陶艺就是陶艺，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一些美感是没有被挖掘的，所以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有一个另外一种展现的方式。其实我们也非常喜欢去做这种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做表演。现在你看到也是另外一场，我这样前前后后大概在高雄大概也策划大概8至9的一个策展，那这些都是女性艺术家一个作品。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其实除了平面绘画，除了什么，我们都还有很多没有看到的一个才华，所以这个才华是必须被看到，必须被更多人这个是比较早期的
女性艺术家
一个装扮，对，比较早，所以这个是我很早期的一个作。所以而且会做跨领域，应该是说跟我学舞蹈有关系的。我喜欢学一些舞蹈，比如说学弗拉明戈，然后我对这种肢体的一个表达，我觉得非常适合加上我们自己创作的服装把它呈现出来。 那现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其实很有趣。这是一两年前的时候，疫情的时候，疫情事实上在台湾的情况，我觉得还控制的还可以。那我们都觉得这所谓有天佑台湾了哈。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剧团的团长，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比如说策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那他就觉得说，居然台湾有这么多的一个众神在保佑着我们，那我们就来演一出所谓，我这一次取名天佑台湾，众神也疯狂。所以你画面上看到有一些是树神、花神、水神，还有药神，还有类似雷神之类的，然后就在创作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比较拿手的方式。那我是做整个的艺术总监，那之后我们这位团长在把它串联，是也类似有一点剧的情况去把它呈现出来，大家也玩得很开心，
那个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您这个跨领域的作品也做了很多，我们谢谢您的介绍。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在剩下五分多钟，是不是在介绍您的公共艺术方面的一些作品呢？那么当然公共艺术呢都是比较大件的作品，我想可能也是比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您的作品要大。那么都放在些什么地方，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够做特别详尽的介绍，那么就麻烦林女士给我们做一个粗略但是能够让我们了解的比较多的一个介绍。
所谓公共艺术就是作品在公共空间里面做一个呈现。那你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一件作品是在台湾高雄的澄清湖，那时候有一个展览的方式，就是水精灵，因为它是一个水精灵偶世界，然后请了一些陶艺家去做一个设计。那在这个地方我是做了三个，就是所谓的水精灵在这个台座上，然后面对这个湖，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去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运动，所以挑了这个三个精灵，然后面对湖。那很多譬如说晨运的人、运动的人都会经过，然后给一些彼此的一些问候啊，还是道早安的一个概念。
是有很多的星星月亮。
这个看到的是也是在，对对对，这个是也是在高雄的一个凤岭广场，它平面的。然后我的作品也是做一个所谓的星星、月亮、太阳，整个跟它的空间去做一个协调。
这个有和平鸽，有天使，跟您刚刚提到的从前在小的时候受到了宗教的影响是不是有点关系？
这个是在高雄五福路算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光，这算是第二期的一个作品。那我的名字就是称为爱和平，所以有一个天使，还有一些鸽子在里面。那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人很喜欢去现场去做一个拍照，那我也做了一个鸟笼。事实上是拍照的话，很多人很喜欢跑到后面，等于是他被关在笼子里面的，然后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方式。这个是在也是在高雄五福路的，
有人喜欢去做笼中鸟，或者体验一下笼中鸟的感觉。那么这好像是又有人又有精灵的感觉了。
这个事实上也是所谓的星星、月亮、太阳，然后它是一个浮雕，所以我找了一个地方开始啊。你要用那个所谓的石灰跟水泥去做一个后面做一个胚土。那之后之前这些人物大概跟本身人差不多， 所以描绘的比如中间这两个是应该是太阳，然后最右边是月亮嘛，还有一些是摘星星的。其实这件作品我原先是想做屏风，做屏风，可是当完成这个作品之后发现这些浮雕太重了，所以做屏风的话不是很适合，所以刚好我把它构成一个等于是一面一面艺术的墙。
这又看起来像花盆，又看起来像是独木舟，这个是您放在什么地方的作品呢？
这个是在台湾的清境农场，这有一年刚好一个女性艺术家到清境，她测了一个等于是户外的装置，那我这三个它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蛹，然后里面它有一些呈现出来的一些，比如说有花，这个蛹之后然后改变成长之后它是花还是说它是任何一个东西，那重点是我很难得啦可以有机会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去做一个装置，而且飘的位置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件作品算是我的海拔最高的一件作品。那这三个蛹的做法，它事实上它不能用陶，陶太重了，我们是用纸浆，所以里面你必须要有一些铁丝网先做一个雏形，之后你在上面做一个纸浆的一个覆盖，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上一个颜色。所以事实上你看到的这个作品，它也等于是也蛮大的，本身比人还大还宽，大概是这种状况。
是我刚刚看到也在想是怎么样把这么大的作品搬到这么高的地方，还好是不太重，是纸浆做的而并不是陶瓷的，否则就真的是太重了。那么这是刚才那个面对澄清湖的那三位吗？
是是是，我把它拉进来看得比较清楚。
好的好的，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就不能够分享更多了，非常谢谢林女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作品还有她的创作的一些背景啊心路历程，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在这儿先跟您道一声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